职业级的是来到美国，然后就在三个礼拜以后就信主，成为他的儿女。后来呢就一直在教会成长，也参与服事，做一些校园的施工，在中国大陆和在北美，也是在教会呢做主日学讲台服事。那这次呢，谢谢黄牧师，让我来分享一下啊。上个月我们到那个和 Youth 一起去到巴基斯坦传福音的这个这个事情。那我就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可以吗？
应该可以，你试一下，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的。
好，大家都看到我的屏幕没有？
暂时没有，但是有了，谢谢。
有了是吧 ？OK。我想，这个、我们这个分享还是用从神的话开始啊。大家都大家都看到这个这里有马太福音24:14，我们一起读一下啊。在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想当一个人重新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他就进入到了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因为这个撒旦不愿意这个灵魂离开他罪恶的前世。那这个场征战呢，实际上是有两个战场，一个就是福音的战场，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24:14所描述的战场。那个一个灵魂脱离撒旦罪恶的权势，在神的恩典下进入神的国度，成为他的儿女，这本身就是福音战场上的一个胜利。他本人就是这个战场上的一名士兵，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还是没有。那么今天呢，我们身处在末后的时代，那这个福音战场呢，就是末世福音的战场。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图来表示啊，就说这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都是美好的，但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罪恶，人类就在这个无尽的这个争斗和痛苦中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拯救，使我们这个在罪恶权势下的人呢得到了一个盼望。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了一个外邦人的时代，就是一个恩典的时代。那我们这些人呢，这些外邦人呢，都是在这个时代所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么这个时代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第十四节所讲到的，就是末期就来到。末期就来到呢，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耶稣再来，也就是新天新地降临。那么耶稣再来之前呢，这段经文就向我们告诉我们说，就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在15节呢，他讲到另外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敌基督要建塔圣殿。那么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的轴上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这里这里这里，还是我们已经快到了最后末期要来到的时候？实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不知道七印的地印什么时候揭开。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代的堕落的速度啊，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快到了。好，那么这个末世福音的战场上呢，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就讲到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英文里面呢就讲的是 all nation， 对万民的 all nation， 那这个讲的呢，就是对所有的所各族各域各民呢，都要听到福音，不是说都信福音，是都要听到福音，都要看到他的这个见证。那么现在呢，这个1989年的时候，第二次洛杉矶会议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就定。 定义那个贪腐的温度，也就是说在这个世代呢，这个神未得之民的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呢，都集中在这个贪腐的温度里面，就在这个贪腐的温度里面。那我们下面要介绍的这次的短线呢，就是在这个黄色这个温度，就是印度的这个温度，就是巴基斯坦就在这里了。那另外一个战场呢，就是生命更新的战场。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换，叫你们查验何为神良善存钱和喜悦的旨意。所以呢啊，那这个战场呢，就说一个遵循耶稣大使命、跟随耶稣基督脚中的门徒呢，他需要一个更新的生命，一个被基督改变的生命，才能在福音的战场上得胜。我们没办法想象说一个属世的生命可以在福音的战场上存留下来，我们也没法想象仅仅在第二个战场上征战修道院式的修行呢，能够完成神所赐给普世基督徒的大使命。所以呢，这个是一场征战，但是有两个战场同时在进行，相辅辅佐进入胜利。那么今天的 youth 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成长在一个自由派的新媒体的环境中间，他们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他们生长在一个堕落背离的时代。那他们能够进入到大使命中间吗？他们能在生命更新的战场上得胜吗？那这个问题呢，实际是关乎到基督信仰的承传，大使命的承传的问题。对普世教会来说呢，也是一个信仰的断层与承传的问题，对华人教会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华人教会的老龄化呀，比这个西方教会要来得快，来的这个速度要快，现在的状况也是蛮严重的。那这次呢，我跟这群幼师到中东去短宣呢，其中一个很大的这个 motivation 就是说，我想知道说这些幼师是怎么样的进入到宣教工厂，就在他们少年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在这个工厂上，这个生命得到造就啊？他们怎么样的能够成为这个大使命的一个新的动力啊？下面呢，我就分享一下些这次的这个16天的这个旅程。那我还是想给大家介绍一点背景啊。这个左边这个图呢是巴基斯坦的图。是吧？你看到这里有个河流啊，就是 Indus River。那么右边这个图呢，就是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通常我们叫做古印度文明，对吧？那这个呢，你也看到这个Indus River 在这里，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巴基斯坦呢，它和印度和孟加拉一起呢，都是古印度文明中间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印度和流域文明呢，它其实是蛮早的啊。虽然它的发源呢晚于两河流域文明和尼罗河流域文明，但是早于中国的商朝，比中国的商朝要早这个好几百年，上千年，是吧？那你这个你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这考古出来的一些证据啊。右边这个呢就是很有意思啊，这是一艘船，上面有鸟，这个鸟是干什么的呢？它是这个找方向的，它要找这个陆地啊，这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印证这个大洪水的这个历史，这段历史。那这个从穆斯林呢在13到17世纪攻占了印度次大陆啊，这段历史就一直延续下来。所以呢，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清真寺啊，那是这个在15世纪中叶所建立的清真寺。那现在这个左边这个图呢，就是巴基斯坦现在的地图，你看到它的这个西边的是伊朗、阿富汗，对吧？东边的是东北边的是中国，然后呢，这个东边的是印度。之后呢是孟加拉等等。那印度这个国家呢，它的人口有 2.3 亿，它是第二大的穆斯林国家。 然后呢，他也是间谍最多的国家啊，中国、俄国、美国、沙特、伊朗，很多的间谍在那里，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域。再加上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这个呢也是使在这一带的国这块土地里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点，就是它的人口非常年轻啊。你看这个图啊，这个它在15岁以下的有 34% 呀、啊。所以他45岁以下的人口呢占了 80% 以上。那这个国家呢还很特别，他还拥有核武器啊。那么这个国家呢刚刚讲到了说它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它的穆斯林人口呢占超过 96%。基督徒的人口呢只有 2%。按理说 2% 是相当大的体量了，但是很特别的是他们这些基督徒呢大部分都是 untouchable 的这个后代。如果你知道印度的这个等级制度的话，你就知道 untouchable 这个主义呢是社会的最底层的。因着这个原因呢，他们这个基本上这个族群在巴基斯坦呢没有成为这个传福音的一股力量，而是一个在这个各种各样的逼迫艰难的环境中间呢这个求生存的这样一个族群。好，有了这样的背景呢，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 trip。左边左三角这个图呢，是我们 Virginia 去的这个 team， 有5个 youth 加我。那右边这个这个图呢，就是从那个纽约还有New Jersey 还有 Pennsylvania 过来的4位 youth， 加上这个 Rose 是我们的领队，他是24岁。他在宣教工厂上服侍了一年然后呢他也在这个 youth 中间做很多的服侍，带领短宣啊等等。所以呢我们总共就是这是我们的全部团队。那么当然呢在那个工厂上呢，所有的策划呢都是一个宣教士，长期宣教士在那做的策划。我们的所有的行程教导呢都是由他来负责。那他在巴基斯坦服侍了十年，然后在之前呢还在这个阿富汗服侍了2年。那还有另外一个学生宣教士在那边的26岁的一个宣教士 Ryan， 所以说我们四个呢就是一起来服侍这群9个 youth。这个左下角这个呢是我们在那个机场，我们有20 hours 的这个 layover time。因为中间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是菲律宾裔的，她只有绿卡，所以呢她没办法出这个阿比多比这个机场。这个姐妹呢她是那个缅甸的第二代。我们没办法出机场，所以因为我们不整个 team 不能分开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20个小时就在那里这个机场上，你看就他们在这里睡觉的一个情况啊。好，我们经过了这个总共36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到达了这个巴基斯坦的首都。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买了一些这个当地人的服装之后呢，第二天呢就乘17个小时的车 bus 呢就到了这个 Gilgit 的这个阿里阿巴那个地方。这个你就看到说这是当地人住的那些地方啊。那么这个图呢就告诉你说我们这次去的这个活动的区域就在这个地方了，在这个地方，这是也是很靠近中国大陆的新疆。那我们到了阿里阿巴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就分成3个 team 就出去了。对了，刚刚到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姐妹有个 youth 呢，她18岁的一个呢就生病了，肚子疼发烧，这个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有个 chaperone， 我们这成人叫 chaperone， 就是他们的监护人带领的，这样就照顾他。别的人呢就分成3队呢就出发了。那我照的这些照片呢都是跟我这个 team 的，那我这个 team 呢经常变换啊，过2-3天又换一波，使得大家都有机会互相来接触，互相来搭配。那这个照片呢我大概其实就很快的过一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阿里阿巴这里呢，这几个年轻人，你看他们就跟这个过马路上的人就传福音，对吧？ 然后呢，这篇旁边这个小伙子呢，16岁，他在这个啊，他在这个犯假了，他是高中生，他就在看守这个店。之后呢，他们呢，我们就跟他一起聊天呢，他就邀请我们到他的店里面给他坐着呢，他们就在这里呢，就给他们传福音啊。啊，那我们这个 team 整个这个9个人女幼师呢，他的年龄呢是在13岁到18岁之间，就是蛮年轻的。我就很快的把这些照片过一下，然后就挑一两个故事讲一讲啊。啊，那这个呢，然后我们又到了这个 Hanza River 啊，这旁边的一个小村庄叫 Paso。啊，到这个地方呢，就啊碰到一个年轻人，34岁的年轻人，然后呢，他就邀请我们到他家去，这是他家的果园，他家的杏树，就在那里让我们尽情的吃他的这个树上的果子，然后邀请我们到他家呢，就是给我们这个喝茶，请我们喝茶，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team 这个姐妹13岁，啊。非常小，那这个呢是我们在那个 Hanza River 旁边呢就碰到一群印度的一个年轻人啊，碰到一群年轻人呢，他们就跟他们这个一起玩啊，然后呢一起跟他们讲福音啊，这个啊，这个也是那个 Hanza River 那个河，你看这个河水的颜色都是灰色的啊，就是啊啊。之后呢，我们就到了甘尼市，也是 Hanza Valley 旁边的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镇子。那我就讲一下这个故事啊。当然那个都是夏天，天气很热啊，很热。在那个我们常常要在那个太阳底下要走4-5个小时，因为看到的照片的都是我们碰到人的时候，那碰到人呢要看机会，对吧？有些是很自然的就碰到了，你就碰不到呢，你就要这个挨家挨户的找机会。那这天呢，太阳很大，也是很热，我们就在马路边走的时候呢，就看到一群小孩在玩。那这两个姐妹呢，就过去呢跟这些小孩就打招呼，就跟他们在一起玩。那这时候他的这个叔叔 uncle 呢就过来了，47岁。那他就来呢，他就就让这个小孩爬到这个屋顶上呢去摘那个杏子给我们吃啊。他们的杏子是非常甜的啊，跟中国还有美国的杏子是不一样，非常甜。因为什么呢？天气很热很干，所以呢他那个杏子就非常的甜。那这个在交流的过程中间呢Ellie这个最13岁的这个小姐妹呢，就跟小孩们玩。然后呢，另外的这个，这个姐妹姓呢，她是菲律宾人，那她呢就这个跟这个 uncle 传福音，对吧 ？uncle 叫做 Jerry 就给他交流传福音。那个 Jerry 呢，就告诉我们，因为我呢，我就在旁边看了，对不对？因为这是他们。操练传福音的这个是他们的工厂嘛，所以我就在旁边，基本上我的角色就是看着他们，为他们安全，也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在有必要的时候呢，我才插嘴。但是他们是主角，所以呢，这个姓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小姐妹，她15岁呢，她就给她的这个结尾就讲福音，对吧？然后结尾的就讲说。他就分享他的信仰，对吧？他呢是信仰的是穆斯林西爱的一个分支，叫做伊斯玛利，有这样一个信仰。那但是呢很有意思呢，就是说他又告诉我们说他也读圣经啊。你想不到啊，在一个这个穆斯林的这个这个 stronghold 的里面啊，这个前面我这个讲背景的时候。就跑得太快，有一点其实我要补充一下，这个巴基斯坦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它的名字就是这个Islam Republic， 它是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这个穆斯林呢是它的国教， 然后呢，他也是穆斯林全球政治的中心，然后呢，他还是穆斯林的宣教的大本营。在去2020年的时候呢，他还开了一个穆斯林的那个全球穆斯林的宣教大会。你看，我们每年在这个美东都有这个美东这个宣教大会，对不对？每三年有一次宣教大会，他也开这个宣教大会。他向这个甚至向韩国都差派了1000个穆斯林的宣教士，所以这个巴基斯坦是一个这个应该是说是穆斯林的这个末世这个敌基督的一个 strongholder 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呢，这个他这个 uncle Jared 呢就讲说，他也读圣经，但是我们都一下子都这个非常惊讶啊，就说你看他那里的信仰其实是因为。耶稣在他们的信仰中间是一个最大的先知，对吧？所以呢，他们也尊敬耶稣，他们也信耶稣，所以这个人呢，他也在读 Bible 也是他们的这个 Holy Book 四本 Holy Book 中间的一本。他说他这个读 Bible 也信耶稣，那这个姐妹呢，就跟他就讲福音呢，那这个呢，他呢，他就承认这个是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呢，他同时呢也相信说，所有的宗教呢都能够把人们呢带到天堂，都能带到天堂。只要他们做得好，行得好，他们的 good deed, small than the bad deeds, 嘛、他也信这样。所以你看到他的信仰中间其实蛮混乱的，有蛮多的漏洞的。那这个小姐妹在跟她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呢，我也有时候我也这个插两句嘴，那我就问她说，那你相不相信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她说相信啊，我非常 surprise, 因为穆斯林通常在这里呢就停住了，他们就说 No, he just a prophet, 然后呢就回到阿拉上了。但是他这里呢，这个47岁的这个这个穆斯林呢，他就说这个他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呢就是给我们有一个继续往下交流的这个机会了嘛。所以呢我就跟他说，这个耶稣说这个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对吧？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呢就我就问他说，那你既然相信耶稣是这个上帝的儿子的话呢，你愿不愿意这个服从他的这个命令呢？我打算 yes。这个所以那天呢，这个年轻的姐妹信呢，就带领他做了一个节制信任祷告啊，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这个巴基斯坦这些又是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呢，有这个很多是被拒绝的，但是呢这个也是有这个他们这个因着他们的传福音的工作呢也结了果子。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又到了另外一个探野，是到另外一条河边 Gilgate River 旁边的一个小镇叫 Gippus 啊。那这个年轻人很有意思啊，我们到那里呢，他就来给我们打招呼，就跟我们主动跟我们交流，然后全程都陪着我们啊，你看陪着我们在那个烈日之下走啊，那个一走就那天他陪着我们大概走了有3个小时吧，就是要找旅馆 hotel, 从这个镇子的这头走到那头走又走，来回走了几趟，就是想找一个 hotel, 有的那是太贵了，有些什么 whatever, 总之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这个小伙子 Daniel 15岁呢就给他传福音。然后呢这个呢又是在你看啊，这个照片啊，这个照片的这几个小姊妹，这个姊妹14岁，那她呢就给这三个也是差不多他们同龄的这个小孩就传福音啊。那么这个你看这些人啊，这几个小孩啊，他们很有意思啊，他们是罗马人的后代，哇，他们也是信的一个伊斯玛利，也是这个西埃穆斯林的一个分支。 然后跟他们分享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他们就叫起来了，说 No No No, He's Prophet, Prophet, Allah Allah。所以这个就结束了。然后呢，这个也是我们又是到了一个地方叫 Yelson, Yelson 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也是一个家，这些跟这些年轻人见面呢，他们就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面，他们就在一起玩游戏，对吧？在这中间呢，他们也给他们传福音，但这些年轻人呢，对福音不太感兴趣，只感兴趣玩。然后这个呢，是因为那天天很热很热，我们就走到一个警察局的门口呢，这警察就邀请我们进到里面，他们在他们的一个树底下就阴凉一点了，就休息一下，因为走了几个小时实在是蛮累的。然后呢，这是警察局长，我就跟他照了一个相。那个这个警察他是带着枪的啊，他照片的时候他把枪就放到背后去了。然后这个警察那局长呢，就是用他的这个性子来招待我们，非常甜，然后也还招待我们喝茶啊，不是中国大陆喝茶啊，是真正的这个非常友好的这个茶。所以你看他照相的时候他也很 happy, 对吧？然后呢，我们就从这里呢就回到 Gilgate 去了。那天呢，就是路上呢就下大雨呢，就泥石流，就把这路就堵了啊。这你看那河水是汹涌澎湃，那我们在那里堵了在差不多一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左右吧。然后呢，最后呢还是走过去了啊。好，那最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回到了这个Islamabad, 就是伊斯兰堡。这个他郊区的一个小镇叫平顶这个小镇去了。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啊，他是17岁，这个呢是15岁 ,David, Daniel, 还有这个是15岁,Elizabeth, 他们三个人呢是去年就到巴基斯坦来了两个月传福音，所以在这里他们又见到他们的老朋友，所以在一起很高兴。那这个小伙子呢还送给我们一瓶这个 Spread, 那个汽水喝。因为天很热啊，这个，然后就照了照片，你看他们都很 happy 见到老朋友。然后呢，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呢，就坐了一个出租车，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啊。那坐了个出租车，那个 David 呢，这个他呢就坐在前面，这个我们三个坐在后面，都很简陋的啊。你竟然能坐五个人，然后呢，在路上呢，他就跟他交流。结果呢，这个出租车司机呢就告诉 David 啊，就是说啊，他就前不久呢，他的儿子呢就骑摩托车呢就车祸就撞死了，觉得非常的伤心。然后这时候呢，这个 David 就给他也分享说分享他的这个故事啊，因为他你看他从小就没有这个手啊，他就说。这个认识了神以后呢，神就医治他心灵的创伤，让他从这个残疾的这个痛苦中间呢走出来。他就告诉他说，你要信耶稣，然后呢，这个耶稣能够帮助你走出你人生的困境和痛苦。然后呢，借着机会呢，就给他讲福音啊，讲福音。然后呢，这个出租车司机呢，就非常愿意接受耶稣。他就非常的这个愿意接受耶稣，因为他在耶稣那里找到了安慰啊。但是呢，他很害怕，他就说，如果变成基督徒的话，我会被逼迫，因为在巴基斯坦他们有个法律啊，就说你基督徒你可以传福音，但是呢，如果穆斯林要转变成基督徒的话呢，别的人就可以又把他打死，所以他很害怕。他说就是说，那就说 What about my daughter?他就说他害怕逼迫，这个，然后呢，这个 David 就告诉他说，你要相信上帝，他会帮助你的，就像他帮助我一样，他会帮助你的。然后这个年长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呢就说，哦，那我明天我去教会。然后呢，这个 David 呢就把他的 Bible 送给他，但是他 Bible 是英文的嘛。然后呢，这个出租车司机就说，那好，我叫牧师给我翻译给我听，是吧？然后呢 ，David 就说，哦，就高兴起来了，就那个，就说，哦，赞美主 ，Praise Lord。然后呢，就他就说，哦，小声点，小声点，不，很危险啊，他很害怕。然后呢，走之前呢 ，David 就说，那要我们做一个祷告吧，我们一起。但是那个司机就说，那我们还是睁着眼睛，不要把眼睛闭了，因为别的人会看到我们啊。 Anyway， 感谢主，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这个也是有许多神的恩典，我们看到这个这又是在中间成长。那么下后面的内容呢，我时间关系我就不分享了啊，特别是第二个大的题目生命更新的战场呢，那我就停到这里，因为我已经超了时间了。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先生。呀，没事。呀，我们可能有一些兄弟姐妹也希望跟你有一些分享，还是有一些问题。那我想请我们的兄弟姐妹，如果你需要有问题的，请举手，也可以发问。呀，那王先生可以跟我们做的。呀，好，王老师，请说。
谢谢王坤弟兄啊，带来好的分享，感恩哈。我听到也看到这年轻人真的是断层，然后如果能够在这个断层那个我们扮演一个角色，能够把它bridge the gap， 把它连接起来，让他们看到整个这普世宣教的重要性。那我觉得这一块是很好的。那听到王坤弟兄的分享真的是很棒。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说。你说你们在走路的时候边走边找旅馆，所以你们不是去之前就已经把它安排好然后去要去住哪个旅馆，而是边走边找旅馆。
对，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很多，宣教士呢基本上是说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两次呢都是，有一次呢是在就他就说你们分成三个组，某个组呢去这个这个城内这个town呢其实不算城呢，都是一些很小的 village。那我去那里呢他只告诉我们怎么坐怎么去哪里坐车，然后呢告诉司机说在哪里下车。下了车之后呢就全部是我们自己要负责了，我们吃的住的所有的，就基本上他就是像那个路加福音这个十章那样子嘛，就耶稣就打发他的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对不对，到他要出去的地方。所以呢我呢基本上我就是在旁，就他们主要是又是他们自己来运作，我在旁边我就是看着他们，是吧。所以呢到了一个城这那个地方之后呢，在哪里吃饭在哪里住都要自己去找自己解决。
哦，所以
其实是很好
的。当地的宣教士长期的宣教士没有跟你们在一起做这所有事情啊。
比如说他是到，比如说我们到了 Gilgate 那个城比较大嘛，对吧，那他在那里呢就给我们，就是每次他都给我们做一些培训啊，这个主要是属灵的教导啦，特别幼师，对吧，他要出去传福音，他要从神的话语那里来，因为幼师出去很多问题的，很多问题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要给他们信心，要让他们合一，对吧，这个要让他们克服困难。比如说那13岁的小女孩，他能够跟我们坐17个小时的这个 bus， 对吧，然后一走15个小时，我觉得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中间呢就是操练他们了，对吧。所以呢他就比如说到了 Gilgate， 他就把三个组呢分成三个组。反正就是有一次呢是两天一夜住一晚上就回到一个大城。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去了两个晚上再了三天再回来，对吧。那这出去的这三天好两天好呢，就除了 emergency， 你打电话给他，否则就是你们这三个人四个人呢，我们通常是四个人一组嘛，就是三个 youth 一个成人，那我们就自己就做了，主要是让 youth 们做，我们都在旁边看的。
哇，听起来这个对 chaplain 的挑战性是很高的，不过刚好有。感恩我想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的话，怎么样动员这些年轻人，因为既然年轻人断层不见了，那怎么样把年轻人再一次带到宣教工厂，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就是说从一个机构来看，那怎么去动员年轻人做像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很想知道，谢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块了，很大的一块了，但是可以简单的讲一讲啊，就是意向传递开始，对吧， mission就是从大使命，比如说马太福音24章14、15节开始，要把这个意向给这些孩子们，对吧，这些孩子们很简单的啦，他们很简单，不像成人那么复杂，他没那么多想法，你给了他的这个意向，他领受了这个意向之后，他真去做啊，他真去做，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是不怕的。我们像每到一个地方呢， 我们还要安全呢，各方面我们还要为他们考虑，他们不考虑的，对吧？所以呢，也就是说要需要有成人下属去跟着他们去的。那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就传递一下，怎么把神的话语传递给他，把神的印象传递给他。首先他们要相信这是神的话，神的话是这个造天地万物的主的话语，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他给我们的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大使命，不是给牧师，不是给这个基督教的精英宣教士，不是，是给每一个的。因为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讲得很清楚的，一旦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虽然他的生命很多的缺陷，很多的不完美，这个社会给他们很多的毒害，但是一旦他领受大使命之后，他们的这个信心比我们大，他们比我们大，就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嘛，对吧？
嗯哼，明白，谢谢你。
英雄出、少年出英雄。
嗯嗯嗯。
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印象传给他们。所以呢，我们参加的这个呢，它就有个 vision school，vision school。
但是对于一些家长来说是挺难的，因为很多没有保障的地方，他们很担心，又怕这个又怕那个，常常都会很多问题出来，他们愿意给孩子们出去吗？
对，这个你看到这个照片上的九个孩子都是真实的啊、哦！你看到那个照片上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的，他们的服装，他们的神态，他们的这个，你要跟他们在一起的话呢，他们有时候跟我吵架的，给我拍桌子的，对吧？这个啊、那像这些的话，他每一个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你不是说那种乖乖牌的小孩，你像怎么弄弄牌弄的，不是的。那他们这些父母呢？对，就说到这里来了。他们的父母有大部分是领受了神的意象的，是父母领受了神的意象，然后呢？这个再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 vision school 去受 training， 让孩子领受意向。比如说那个纽泽西13岁的那个 Ellie， 他的，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巴基斯坦？因为很辛苦啊，很辛苦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夏天，这个烈日炎炎之下，走几个小时的话，为什么我们要穿他们传统的服装呢？因为那个服装呢可以保护你的皮肤不会晒伤嘛，对吧？还有一个呢，那个东西穿了以后呢还比较凉快，因为外面的温度比体温高嘛。所以我每次呢每天下来呢，这个每一个人的背上都是一个印子，白白的盐。有时候我用手往这个身体里面一摸呢，全是水，是吧？那这些孩子他领受了印象之后呢，他们我都想象不到说在美国蜜罐子里面长大的这些孩子，13岁到18岁的孩子，他能够承受体力上那么大的挑战，这点是我是服了他们了。因为我是当过知青的人嘛，对吧？我当过知青，这个什么苦都吃过的，在农村里面啊，什么活都干过的，但他们是在蜜罐子里面长大的，所以呢，领受意向这是他们的开始。他们一旦你把神的意象传给他了，这群年轻人他们前途不可量，比我们中国的大陆的家长呢，基督徒呢，我不知道了，我在这里说这句话也许说的重了一点，我们是都在做美国梦，我们没有做天国梦。
嗯，
好，谢谢王坤先生。那如果王老师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先来
那个正机。我做一个
正机。好的。
我很感恩那个看到王坤哈、这么爱主，然后在宣教里面领域里面为主大发热心。我也很更感恩是他愿意加入我们伯特利，然后未来跟我们一起帮助我们这个领域。
谢谢。
所以在9月22、23、24有更多我们可以跟他一起交流啊。谢谢王坤。
嗯，太好了。Yeah。好，郑
基
是不是有问题？请说。
好，王老师哈、我要
不客气，叫名字就好，叫王坤。
好，王弟兄啊，follow 哈，刚才明法老师所讲的，那传递意向，在一个 比较保守，但是又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跟教会里面的领袖，像您一样的所说的，我们传递这个意向，不是攻击的攻，是同工的工。在这里的话，有什么一些你的经验可以分享的？第二，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是用英文传福音，还是要受什么样的一个装备？他们除了这个精神上的鼓励，然后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说不定不是教会，但是我们做神的一个爱神的，愿意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实质上怎样去鼓励他们？第三个，那你就是出去的话，那是多少的时间？然后能够比较具体一点点的，因为刚才讲到，说不定有一些父母亲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另外最主要领袖们，他们要负责任，要比较知道他们怎么样跟这些就是教会传体来交代，那这些方面的话，怎么样能够真的是借着你的经验，能够分享一下？因为我很想跟我的牧师，跟我的教会传递这样一个意向。
好，谢谢。各位，请你把视频打开，这样我们大家可以
好。
你的就有三个问题啊，我先挑简单的回答啊，就是这个语言的培训的问题啊。语言的培训呢，这个我们这次去呢，它是用那个乌度，当地的语言是乌度。乌度呢，所以呢，这些有三个呢是去年去了两个月，所以他们的乌度语言呢就比较好一些。那刚刚第一次去的呢就比较差一些，对吧？但是呢学了一些基本的最基本的一些语言，然后呢这个拿了一个本本，上面就是有一些对话呢都写下来的，就到处的练，对吧？然后呢也是很有意思啊，那个当地呢我们碰到有不少人都会英文，特别年轻人，所以碰到有会英文的，像刚刚我讲的那几个人中间呢好几个都会英文，有的呢都不是很流利的，磕磕巴巴的也能交流啊，就是所以就是手势英文还有乌度等等，就是这样。所以语言这个呢就是说似乎对，我还碰到三个会说中文的，其中有一个你看那个杏树底下的那个年轻人34岁那个，他去北师大上了4年的学，中国政府给他出了4年的奖学金，他去拿了一个学位。所以呢在他交流的时候呢，他开始又是用英文给他交流，等到后来呢这个我就用英文和中文给他交流。所以语言呢神的恩典呐、啊、真是神的恩典呐、啊。反正你只要去了总之你这个好像这个问题因为我去过伊拉克，去过土耳其嘛，每个国家语言都不一样，对不对？伊拉克的话呢是 Bedouin， 对不对？土耳其呢是那个是波斯语，对不对？那我们不可能每一样语言都很流利。但是呢神的恩典每一次都有很大的收获。好，这简单的问题先谈。教会的这个传递意向呢，这个问题呢比较大的一个题目。因为中国教会呢我觉得有两个历史的原因。一个呢说在长老会里面呢，他传统上呢他认为是这个在解经上啊，他认为是这个宣教呢是这个是不是平信徒的事。是这个牧师，是宣教士，是基督教的精英们的事情。这个在历史上一直到今天，我跟有些牧师这个交流的时候碰到的困难就这个，他们就是否定的态度，觉得你们这些这个你们自己生命都不成都不好，不成长的这个不成熟的，你怎么去传递福音呢？你会不会把福音给讲偏讲错了，对吧？他们有这样的担心。另外一些呢就是说是他们当我们一起来读大使命的时候呢，他们也接受，就是直白的解释， 不论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还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两个地方传讲的大使命呢，其实你要认真来读呢，都是给每一个基督的信徒的，给每一个儿女的，是吧？所以他们也能接受。但是问题在哪里？怕啊！这中间呢有一个呢，就是怕，比如说我们这边呢，我就在我们这五军寮这附近有个教会，我也去分享嘛，分享呢他们就叫好，哎呀，真好真好。但是呢，真正要做呢就困难了。比如说2020年的冬天，这个不是正是疫情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去那个土耳其，就是12月底到1月初呢，就去土耳其传兵给那个难民，阿富汗难民传兵。那是跟他们分享之后呢，跟着呢就说我们那后面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有开 Vision School， 对吧 ？Vision School 呢就问，就说好，我们参加。然后呢就说那我们 Zoom 吧？哎，不是，那个 Vision School 是 In Person。所有的在2020年、2021年、2022年，所有的都是实体聚会。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都是实体聚会，结果呢，一听到实体聚会就害怕，也就退了，就没往前走了。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一个是这个害怕，就没有信心，就是说我们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有点。Anyway， 我就这个事情就不多讲了，就说他就怕，这个就退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教会里面呢，就是说，父母呢都是在做美国梦的，这个中国人的父母，包括这个亚裔的呢，很多都是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艾薇利去，这个为目标。那当他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美国梦之后呢，他天国梦在他的心里面就没有地位了，所以很多阻拦。好，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家长，对吧？就是家长。家长怎么能够这个放心把这些孩子13岁的这个最小的那个。那 again， 这就是一个了。如果家长你领受了神的意向，这个那你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一个，就或者这么讲吧，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说我从 A 走到 B 走到 C， 我样样都知道了，我万无一失了，100%了，从 A 到 B 到 C 我样样都盘算好了，然后我开始我的信仰的旅程。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一个吗？不是的。我们的信仰中间应该包含有 risk， 对不对？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看不见的东西嘛。如果我们是看得见的东西，我们都盘算好了，我们还需要信心干什么呢？所以我们的信仰中间，我们的信心里面包括了有 risk， 但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长呢，不能接受我们的信仰中间有 risk 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呢，你看这些宣教士，我刚刚讲的那位宣教士，他在这个那边服侍了12年，疫情来他也服侍，这些短宣队2020年、2021年、2022年一直都去，对吧？他没事呀，对不对？他们的那个生命是活泼的，他是一个进攻型的，他不是在那里防疫啊，我这个怕疫情来把我弄倒了，我怕这个怕，他不怕，因为他有这样活泼的生命呢，在又是面临很多问题、很多征战的时候，因为这属灵的征战，对不对？你派一群13岁到18岁的又是到了这个中东穆斯林的这个最坚固的堡垒那里面去传福音，本身就是很大的征战，撒旦在这里有很多的攻击。那这个宣教士呢，他就是勇敢的教导这些孩子们，用神的话来带领他们，是吧？所以呢，回到父母这里来，就说我们父母的这个信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叶公好龙的信仰呢，还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中国教会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这个普世教会对中国教会的期望相当的大呀，特别是韩国教会。韩国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是最多的。我参加的这个差会 Intercity， 他们有1500个老老少少在中东，就在疫情这几年一直都在那里，很多人是在了十年，超过十年的。然后他们中间有很多年轻人，你看那个年轻的那个 team leader， 他 team leader 24岁啊，他能够把这个整个过程中安排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26岁的那个 Ryan， 我没有放他的照片，因为是安全问题嘛，他还在工厂上嘛，对吧？哎，宣教授我也没放他的照片，也是安全问题。那这些都是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在中间。所以呢，父母中国的要父母，他们呢就是说对中国教会的期望很大，什么？因为中国教会的体量太大了。这10多年前就讲有7000-8000万的基督徒，到现在有1亿的基督徒，应该可以这么说吧，保守一点讲。那这么大的体量，一旦中国的教会苏醒过来，投入到宣教工厂上，那这是比韩国教会要强10倍的力量，对吧？这个，所以呢，他们，我就看到说，菲律宾教会，在我们维吉尼亚，菲律宾教会、缅甸教会，还有这个 Hispanic 的 Church， 就是说西班牙语系的教会啊，他们都比我们兴旺，他们的宣教都比我们，他们很多参议啊，他们这个就是都是我们的榜样了，都走到我们前面的了。但是中国的教会是一个沉睡的巨人。
谢谢。
为中国教会祷告，为我们的这个中国教会的圣长，我们这一辈人祷告。我们要带领幼师出去的话，我们自己没有信心，我们怎么能把他们带出去？
嗯，
对吧？像那个13岁的这个 Ellie，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来，他说我妈妈叫我来。说你也真乖呀，13岁你不知道这趟旅途多辛苦呀。他在那个巴士上17个小时，他一出来下上厕所，一看见厕所脏成那样子，他吓回去了。17个小时他不吃不喝不拉。我当时我很担心他呀，我说这个小孩那么娇气怎么出得来，但是最后你看到那照片里面，他欢欢喜喜地跟我们一起，在那么热的温度下，有一次走了4-5个小时之后，他的脚踝关节都走肿了，最后他都坚持下来。所以这个又是你一旦把意向给了他，他们比我们有信心，他们的这个克服困难的，我没想到这群在蜜罐子里面长大的这些年轻人，居然会有。
感谢神。好，那我们最后一位保罗，请简单的问简单的呀，因为我们还有8分钟，希望争取小组的。谢谢保罗。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就是我想请教您，就是刚才讲到那个是大本营嘛，他们还差派了1000多到韩国，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到这个方面的信息啊。就是您如果你们对这个他们那个穆斯林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多一些这个穆斯林方面的培训啊？然后我也是头一次听说他们会差派这么多的穆斯林的宣教士，他们到甚至到韩国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们在那里的话，有没有遇见像那个平安之子的家庭，或者是那个提摩太啊，就是他们穆斯林群体的那种对这个真理啊特别有那个敏锐度啊，特别能够分辨得出来那个穆斯林的他这个是谎言，但是呢能够灵里面对神很敏锐，像提摩太和提多这样的人出现，包括在那样的地方怎么样做后续的他的生命栽培牧养关怀这些工作，在穆斯林群体跟在中国教会他那种牧养是怎么样不一样，然后还有他们在那里的那个安全的问题吧，就是他们年纪这么小，那么在那个心脏地带。
你声音断了。
不好意思，刚才来个电话，是不是伊斯兰蓝堡附近啊，然后他们那个安全就是状况是怎么样？刚才您说那个，
你指的是我们 youth 的安全，还是穆斯林信徒的安全？
主要是那个宣教士的安全吧 ，youth 的，然后穆斯林的安全当然也是一样啊。然后刚才您说的 risk， 因为我英语不太好，是指苦难的意思吗
？risk 是风险。
风险。对，就是这三个问题。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
对，
非常感谢
王坤。好，第一个问题呢简单一点，就是其实关于穆斯林这方面的培训有很多课程。 现成的我想黄牧师你们这边也有，因为我已经看到好多这个培训过程，所以这个也是现成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应该有现成的课程参加就好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个穆斯林中间有没有一些对真理敏锐的，有。我那个2000年冬天到那个土耳其去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小伙子，他就跟我们说，那是在一个餐馆，他说两年前之前呢他已经不相信这个伊斯兰教了。他说 a piece of shit, 他说他已经不相信这个谎言了。所以呢他是认识到这个穆斯林这个虚谎。因为他是个阿富汗的难民嘛，在他的生命的痛苦中间呢，他发现他那个信仰没有给他任何的帮助，所以呢他就遗弃了那个信仰了。那这次呢你也看到我们今天分享的有一个
年轻人
那个人呢，他信主呢，他也是读圣经，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跟他讲耶稣的时候呢，他能听进去，对不对？因为我们在中间呢也确实碰到有那么一些人是这样的。所以有 yes 穆斯林里面他们已经这个而且呢说实在的，巴基斯坦呢我这次去了我就觉得好心痛哦。贫穷啊。那么在这些中间呢，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能信主呢？我就觉得就是说当他们的生命被破碎，被这个生命破碎了以后，他找不到盼望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会信主。相反呢，倒是那些这个有一个安定的工作呀，像在政府呀，在军队呀，在警察呀，有个工作的那些人，这个就是说呢，他不容易信主，因为这个不容易。好，这个问题就简单的回答。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宣教士的他们的安全实际上呢，你说他们有没有危险？有，因为就是说殉道的这个消息我们听到嘛，对不对？大概是几年前有中国的两位宣教士在那边殉道，大家也知道这事情闹得就是腾腾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我们那个我去伊拉克的时候呢，对，阿富汗，就是我们在 Vision School 呢，那些讲员呢都是宣教士回来讲嘛，对吧？那其中有一个讲员呢，他的丈夫就是他到了这个阿富汗的第三个月呢，他丈夫就殉道了，但是他继续在那里服侍了8年。现在他的女儿这个老大呢20岁，我这次也见到了他在那个巴基斯坦服侍，我还跟他照了照片，其实我那个照片很快就翻过去了都没有把他给大家介绍，他有继续在做服侍。所以说有没有危险？ Yes 有，对吧？其实你要看基督信仰的这个历史的话呢，从耶稣开始到这个他的门徒，哪一个不在危险中间？但是这些宣教士因为他们对神的这个意象的领受，他们其实你这么讲吧，中国大陆的宣教的历史，对不对？有多少西方的宣教士？是不是？
是的。
就说有危险是有的啦，但是呢somehow神的保守也是真实的。你看我讲的我们这次这个的，他在那边12年，一个家庭，他小孩还小，他刚去的时候是单身，后来又成家，他现在小孩我们见到他也才这个2岁的4岁的6岁的，也不大，他本人是42岁，他是 Berkeley 毕业的， UC Berkeley 毕业的。所以呢你说有没有危险？有，但是呢有神的保守。我那个今年年初我去伊拉克的时候还碰见了，对，回答你的另外一个问题，就碰见了一对中国的宣教士夫妇，他们在伊拉克呢也办农场，对吧？那天呢他也送很多蔬菜来，就是跟韩国的宣教士我们 team 到那里嘛，他送很多蔬菜来，我们那顿午餐就是他送来的蔬菜。我跟他聊了2个多小时，就是但是我没有问他的，我没跟他照相，也没问他的机构因为安全问题，对不对？他们的安全比我们重要嘛，是吧？ 所以呢，他不告诉我的，我就不问，我就问他在那边的服事，那边的生活，那边的这个福音的工作。那他如果想告诉我，他说我是某个差会来的，那我就知道。但是因为他们的安全是更重要的嘛。但是后来那天呢，因为我们查出来有六个，我们那个 team 有六个人得了新冠，我们有18个人的 team 三分之一得了新冠 PCR 结果出来。所以呢，那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因为知道有三分之一的人得了新冠之后呢，他也是为了安全的问题，他就很快就离开了。所以就是大概简单回答你这个问题。
好，谢谢。那好的，
非常感谢王老师。
谢谢。